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我们来敬拜主，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能够来向主仰望，特别是我们把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也都能够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在祷告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主你的大能，好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充满艰难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能够靠主能够来走下去，特别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我也面对许多的艰难，我们可能是面对在信仰上的一些的挑战，我们可能是面对健康的问题，还有包括整个大局势的问题，那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接着祷告仰望主，就是帮助我们所有作为主的儿女的，我们也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能够来靠着主的恩惠能够来度日，给我们有智慧懂得如何去分辨，让我们能够懂得如何能够以敬畏主的心在这个世界上为主来做见证。主，我们也为着教会继续来向主求恩，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能够来服侍主，来建立主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心中里面也除去了一切的怨言，也让我们在心中里面能够以圣洁的心能够常常来仰望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流露出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帮助让我们在发展的事工的当中，我们也面对许多的考验跟挑战，但我们相信主的恩惠主的能力来扶持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在建堂的事情上，主，我们求主保守，求主供应，让我们没有缺乏，让我们在整个行程的当中，让我们整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你不但你赐下宝贵的救恩给了我们，你也把宝贵的话语也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来认识你，也借着主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听到不是为了好奇，我们听到不是单单增加知识，我们听到乃是要带着敬虔的心，让主的道能够进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会从这个提摩太后书来跟大家一起的能够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艰难却不放弃。我们知道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监牢的里面，那他做监牢他是为着福音的这个缘故，他因着传扬耶稣基督，那就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空间的里面。那我们知道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个服事的当中，那让他感到很痛苦的就是他有一些同工那离开了他，还有就是他孤独的面对一个人生的最后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痛苦。那据说他被关的那不是普通的监牢，而是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靠近地下的这个隧道，或者靠近的这个那个龙沟排水道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寒冷的，那里是没有足够的这个阳光，在那里是充满的恶臭，而且在那个地方是非常寒冷，所以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他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会对提摩太说，如果你来的话顺便把我的外衣给带来，因为里面是很寒冷。但是保罗在整个书信里面你没有看到他任何的怨言，在整封书信里面呢，你看见他仍然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那不但如此呢，他还要鼓励这个年轻的提摩太，那继续要为着这个信仰的缘故那坚持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艰难中我们看见保罗不放弃，一样的回到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也一样的无法避免一些真实的一些的重担，这些重担的真实的重担也包括我们生活的艰难。的确这些艰难有时候要把我们给打倒了，这些艰难会让我们想起我们是很想放弃这个信仰。这个艰难可能是包括我们突如其来的一个疾病，可能生活的压力，可能我们面对的经济的问题，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那等等。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看见我们要活出真理那也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抵挡真理的时代，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一个时代。那如果你要立志为主而活，那弟兄姊妹，这条路那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保罗老早就讲了，如果你要以金钱来度日的话，你一定会受到逼迫，这个结果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够避免。那除了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为真理的缘故以外呢，我们的服事当然也艰难。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也会遭遇的，就是人家误解我们，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为这样做。那我们在服事当中可能遇到的就是挫折灰心，那甚至我们被人拒绝，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我们的同工的一些的离开。那弟兄姊妹，这在服事的道路上那免不了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这些都在考验我们。可能我们说我不想服事了，我不想继续的在这个岗位上来为主而做，那我开始我因为这些问题那我很想放弃。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作为每个神的儿女，那我们一定在生活，我们必定要在生活跟服事跟信仰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在艰难中那继续的能够来持守到底。所以因此呢，今天早上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卷书的里面，让我们看看保罗在艰难中他为什么不放弃呢？还有是什么来支撑着他，能够使到他在人生的最关键的时刻或者最艰难的一个时刻，他仍然能够屹立不倒，能够继续的坚持到底。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起身来读这段的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八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显明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习，为什么我们在艰难当中仍然不放弃。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的就是，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乃是要看基督，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目那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能够面对艰难的一个秘诀，就是在第八节这里所讲，他提醒提摩太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他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的确的，在这里保罗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大卫的后裔，还有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信生命当中或者我们的信仰一个最稳固的一个根基来的。所以想想看，如果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面对人生的许多的艰难，如果你把这个根基拿掉的话，请问你还有什么盼望呢？如果你把这个根基给挪走的时候，你的人生的中各样的艰难当中，你还有什么可以让你继续的依靠的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根基，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他能够坚持到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摇晃，当你要问一个问题，你的根基在哪里？如果你的根基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建立的这一切，让我坦白跟你讲，有一天你会很后悔，你会很痛苦，因为这些事情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又成为过去。你依靠健康，我们人老了我们会生病的。你依靠钱财，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暴，金融风暴，就可以让你的钱那就可以说归于无有了。你所依靠的一个制度，有一天也都会成为过去。所以这个世界上那是一个充满动摇，那不是我们所依靠的一个对象来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刚从因为脚受伤刚从医院出来，那我就去搭地铁。我印象深刻，那天早上我搭地铁的时候，那就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四岁，跟着妈妈，因为人很多，他们是站住的。当地铁在摇晃的时候，车厢在摇晃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就怕了，就赶紧去抓住那个车厢里面的那个钢管。当他抓住这个钢管，他要稳住了。当他抓住钢管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钢管会移动了，他就开始就很紧张，把头抬起来一看的时候， 原来他抓错了，他是抓到是我的拐杖来的。那让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就好像一个拐杖，你是抓不住的，你要抓住的就是那个稳固的。所以保罗说这个稳固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救恩，也就是这个福音的核心的一个真理。那从这个核心的真理的里面，它有两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讲的就是相信，第二个就是讲到纪念。相信当然是信仰的一个开始，纪念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持续。但是当保罗在这里讲说，他提醒提摩太说，你当纪念耶稣基督，他没有讲说你相信。为什么？因为保罗很确定，因为提摩太已经相信了，而且提摩太的相信那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相信。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先提这个相信，我们要先提这个相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困难的当中，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摇？有时候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不够稳，以及或者我们的信心没有进入一种生命的思考，更深入的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信心会随着世界的一些的问题，你开始移动了。所以当它开始移动的时候呢，你已经离开了那个原本的基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问题一来，那你就垮了。所以因此信心要怎么更深入呢？那弟兄姊妹，信心一定要不断的思考，一定要不断的学习，一定要不断的能够更深入的去认识那耶稣基督是谁。那安瑟论说什么呢？安瑟论他说，信心就是要寻求理解，也就是说信心不是单单我信了就够了，我们还要继续的不断的去更深入的去认识去思考。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上课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阅读，我们要思想，我们要读经，我们要常常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更深入的原因，就是我们信心要寻求理解。那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说先完全明白才来相信的，而是因为相信，所以我们不断的追求更深的一个认识的一个理解。这句话也不是不属灵，这是我们的信仰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很少去问这个问题，我们很少问说为什么我信，这有没有历史的根据，为什么我相信呢，这个信仰值不值得我相信呢。我们很少去问，就是说是不是是真实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呢。弟兄姊妹，那这个问题坦白说它不是不属灵，是信仰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来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幻想，那真正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情绪和感觉上，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理的这个上面。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信仰不稳固，就是因为我们建立在情绪。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的时候，只是只有情绪，只有音乐的情绪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音乐的情绪一结束了，你还有什么呢？你不可能每天这样的高昂来面对人生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来建立在感觉上，我今天感觉良好我就来做礼拜，我今天感觉良好我就来服侍主。弟兄姊妹，我们信仰不是建立在这种的情绪跟感觉，这些都会成为过去，感觉是会过去的。你买东西不是这样吗？还没有买之前就很兴奋，我一定要拥有它，没有它不死，会死的。所以你买完了之后两个礼拜感觉就没有了，姐妹就懂了。所以为什么你家里的储藏室有这么多锅啊，那些煮饭的锅啊，为什么你看到感觉很好，买回去呢放在储藏室的里面，感觉会成为过去的。对，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理上，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提到这两个点。他说大卫的后裔，而且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为什么他要加上大卫的后裔呢？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告诉你，这个信仰是有历史性，是合法性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在历史当中突然间蹦出来的，许多的信仰的神是在历史当中突然间出现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不，他是在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神老早甚至在创世以前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预言的，而且在历史里面按照上帝的计划跟引导讲的一直延续下去，遇到耶稣基督时候到了，保罗说他就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看见这是有历史性的，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当洪水之后，挪亚又生了三个孩子，闪、寒跟这个谁啊？亚 好，亚佛，上帝拣选谁？闪的后裔。在闪的后裔他拣选谁？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他拣选谁？他拣选了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他拣选谁？拣选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他拣选谁？拣选了犹大这个支派。在犹大的支派，他拣选谁？他拣选了耶西、大卫跟所罗门，然后就一直延续的这一条线，一直来到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奇妙？历史上，魔鬼一直要想方设法剪断这条线，但是我们看见神一直在保守，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那他是有历史性，而且是合法性，因为上帝曾经跟大卫立约。在历代志下里面的第七章里面，神跟他立约说，你的后裔要做王直到永远。感谢主，我们看见这条线一直延续下来，还有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客观性跟真实性。直到今天，有多少的人他们一直反对复活的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想方设法又来攻击基督教，但是我们看见这两千年有谁能够把这个耶稣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实里面给攻破的？没有。感谢主，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一种脆弱的根基上，而是什么？有历史性、合法性，而且是一个客观性跟真实性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信心。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哦，不了，我们信仰只要单纯的信心就好。弟兄姊妹，是的，单纯的信心它有什么？第一，它有它的价值。的确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你怎么信主的？很少人是进入深入的研究之后才信主，一般上人家传福音给你，告诉你圣灵感动你，让你明白你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你，你愿意公开的来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感谢主，非常的单纯，这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开始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单纯的信心它有它的危险。如果你一直持续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他有一个危险，人以云易云，也就是说你很容易被错误的思想给带走了。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单纯的信心有它的危险，而且当然单纯的信心它有它的不足，因为你缺乏理解，信心不够坚固，就不能够应对挑战跟疑问，信心就很容易就动摇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还没有提到纪念之前，我们先谈到 信心的问题。因为当你愿意信心更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你的信仰会变成越是单，既是单纯又是扎实。一方面是很单纯的，但是它里面却是一个很扎实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既有热情，而且却有什么？有根基，而不是单单只是热情在那里，但是没有根基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主要的根基，从信心先介入。那再来我们才来谈到保罗所讲的，说你要纪念，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弟兄姐妹，的确相信是开始，纪念是一个持续。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呢，相信跟纪念呢，它还是有一段的距离的。你信吗？信。但是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办法常常记得它？这就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在相信耶稣却常常忘记耶稣，以至于很多信仰问题一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我们常常忘记耶稣，我们遇到困难就忘记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一面对压力就忘记他仍然在掌权，当我们一遭遇苦难的时候就忘记他已经胜过死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纪念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偶尔的想起，而是一个不断的把基督放在心中。保罗用这句话，纪念这句话，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持续不断的，而不是在你软弱的那个你才想它。你在每时每刻都应该纪念。你早上起来做什么？早上起来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是在想念耶稣基督。当我们每一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念耶稣基督。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想念耶稣基督，也就是时时刻刻我们跟他是紧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纪念耶稣的时候，让他的身份，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作为，包括他的应许，持续的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决定，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能够在艰难中仍然屹立不倒的一个根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记得 我们一定要纪念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保罗不放弃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那不是看锁链，而是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一起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的。保罗这句话的意思说，不会因为他被关在监牢，上帝的工作受捆，不会因为他最后有一天他被杀，神的工作就停止，因为神的道是绝对不会被捆绑的。今天你可以捆绑他，但你绝对是不能够捆绑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神的道是绝对不能够被捆绑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他为什么他能够坚持到底，因为他知道他在监牢的里面他是不自由的，身体是不自由的，但是他的心灵里面他是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他为着福音的缘故。相反，谁不自由啊？尼禄不自由，尼禄住把他关在监牢的里面，尼禄住在皇宫里面，可以享受各样的美食，各样的娱乐，但是弟兄姊妹，但是他被罪捆绑的时候呢，那是一个最不自由的。所以你不要去羡慕别人，有时候你看见他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脸没有平安，他没有显露出他内心里面的平安，因为里面被罪给捆绑。像这样的人有自由吗？没有自由。但是相反的，一些人你看见他虽然生活处处都是艰难，但是他为主的缘故，他心中里面是充满的自由的。所以为什么保罗是这样？因为他看见福音的价值，因为他明白福音的意义。所以如果你今天看见的这个价值，你看见的明白耶稣这个福音的意义的时候，你一定会跟保罗那样甘心为福音受苦，而且不轻言来放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在追求自由，但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吗？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真正的自由？那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有些人以为说信主受洗会失去自由，所以他不要，他信主可以很多年他不要受洗，因为信受洗了之后他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然后他就不要信主了，哎，就不要受洗了。但有一些人他们就以为说什么，以为说委身服侍就会失去自由，那我在教会我做礼拜就好，我不要委身，我不要服侍，因为如果我委身跟服侍，我就失去了自由。于是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认为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怎么样，在信仰上为自己呢保留一点空间，留一点后路，留一点退路给自己，那我就刚刚拿捏刚刚好就好。所以因此呢，信主呢就不要受洗了，就不必受洗了，信主就好了。然后呢，聚会就好了，不要委身啊，不要委身。然后呢，第三，服侍就好，不要太投入哦，不要太投入。还有就是爱主可以，但不要太认真。然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觉得凡事拿捏的刚刚好，不冷不热，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最聪明的一种选择。弟兄姊妹，请问你是不是这样想法？请问你是不是这样想，说这是聪明的选择来的，拿捏的，平衡的，刚刚好。你真的能够平衡吗？我们很会平衡的，服侍教会平衡，服侍家庭平衡。对不起，人的罪性不会让你平衡的，相反的，常常平衡的时候呢，总是往自己的那个方面倾斜。你的家庭倾斜，你的家庭教会跟你的家庭一定往家庭里面去倾斜，没有办法平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就以为说我们给我们自己就亏损了，如果我多花一点时间我就没有自由了。但是你忘记了，圣经中很奇妙的，常常给我们一种悖论的一种真理。很多我只提两样我们熟悉的，耶稣讲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世界告诉你，不，你要受，受了才是真正福气，你施的话，你给的话，你都没有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不啊，施比受更为有福。谁讲的？你说保罗讲，保罗引用谁的话？主说。如果连这个也加进去的话，八福再加上这一福，一共九福。 还有呢，耶稣自己亲自讲，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哎，你为自己的生命，你以为你自由吗？耶稣说你必丧去自由，但是如果你为着主而缘故丧掉生命的话，你真才是真正享受在主里面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自由，你今天追求什么自由？你可能只是追求财务的自由吗？你只是追求退休的自由，还有包括时间的自由，还有选择的自由，还有享乐的自由，甚至呢随心所欲的自由。弟兄姐妹，前面那几个除了随心所欲的以外，前面那几个都好，很好。但是问题，我的意思说，如果只是追求这些自由的话，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没有自由。一个常常在追求退休、财务、时间自由、选择自由的人，他刚好就掉入在一个被这一些他所认为自由的给绑住了。但是你会发现他没有自由，因为什么呢？如果有自由的话，他一定有平安跟喜乐。但是相反，你有钱财，你就平安喜乐吗？你有这个退休的时候，你就有平安喜乐吗？弟兄姊妹，你有时间的时候就有平安喜乐吗？没有，因为你怕掉入在一个被捆绑另外一种的锁链的里面的。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是追求，只是追求这些，还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而活？那为着主的教会，为着基督，为着主的教会，为着主的福音。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照自己的意识活，而是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来活，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感谢主，如果你没有违背，保罗说什么？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一从开始就一直遇到艰难到最后，但是他最后说什么？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一直到他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为着主的缘故，他心里是有自由的。如果可以选择，当然保罗会选择什么？选择离开，那是最好的。但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照着主的心意的时候要感谢主，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去分辨，去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怎么样的从保罗的身上学习，在艰难中不放弃。不是只是看现在，我们要看永恒。因为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注意这句话，保罗一开始他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保罗在这里用一个连接词，就是所以，他强调了这个所以。也就是说，他前面提到耶稣基督是宝贵的，这个信仰是宝贵，是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最有价值的。保罗讲完的时候不是停在那里，保罗讲完的时候他还有一个下文，他说：所以弟兄姊妹，也就是说他看见救恩的价值，而且他甘愿的凡事这一个忍耐，坚持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这个信仰的宝贵，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这是何等价值的事情。但是请问，你知道你相信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所以？所以我愿意服侍主，所以我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所以，我们是但是。很好，这个信仰，但是什么呢？但是太辛苦了，要花这么多时间，要花这么多的代价，但是太辛苦了。但是呢，太好了，这个信仰很宝贵，但是我没时间，我没有时间来做礼拜，我没有时间来服侍，我没有时间去关心别人。这个信仰很好，很宝贵，但是呢，为什么是我？他不是更有能力，他更适合，他更有空，他退休了，找他。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教会就完蛋了。教会不是一个人的，教会是全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感谢主，当主救了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放在哪里？他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被牧养，有上帝的道来喂养我们，我们要感恩， 有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我们要感恩啊。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做自私的人，对不起我这么说，不要做自私的人，只是等别人关心我，你要学会自己去关心别人。弟兄姊妹，不要等别人怎么服侍我，我们要学会去服侍别人。所以张牧师上个礼拜讲说，如有雷同要悔改，我加多一句，我比较负面的人，如有雷同不是悔改就把我钉十字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只但很好，但是我没时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太辛苦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是所以还是但是？我们盼望我们都是所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既然这么宝贵，所以我要付代价做礼拜，付代价来学习，付代价来服侍主，付代价来传福音。这就跟你的那一个所看见的价值能够什么成为一个正比了。我们都知道一个渴望与价值的，我们通常都会对事物的渴望应该与它的价值是成正比的，对不对？你今天看到这个很宝贵，你一定会尽最大的代价跟能力去追求它，因为照理它是成正比的，你一定会尽很大的力量。但是很多时候事实刚好是相反的，用最大的代价去追求最不重要的事，然后呢，却用最小的代价来对待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反差的原因，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说啊，很宝贵很宝贵，那我们用一个最少的力量，最少的金钱，最少的时间来去对待这件事情。但是对世界呢，对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用最多的金钱，我们用最多的精力，我们用最多的时间，然后去来对待世界上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重要次要不重要我们都分不清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用最重要的一个最渴望的这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信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当我们说对待这个 最有价值的时候，不是他没有问题，保罗也面对问题。保罗在追求的时候不是一路都是很顺利的，他有他的艰难，一样的，如果你愿意，一样也有艰难。可能什么样的艰难，特别在服事的道路上，我们看不见果效，我们做了很多年，但是你发现果效却没有。但是如果那个感动还在，果效没有的话，那就告诉我们神可能要我们持续下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人的误解跟伤害，人误解你伤害你，那弟兄姊妹，你在追求代价的事情服侍的时候一定会面对这个困难。还有包括长期的疲惫跟压力，很累的。弟兄姊妹，你服侍人你都知道，没有服侍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服侍的人都疲惫的，很累很累。我们常常又想，有时候累的时候是很想放弃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有代价的。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孤单。孤单是什么？孤单不是没有同伴同行，孤单是人不明白你的想法，这是孤单，这是另一种最让人痛苦的孤单。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共加起来十三个人，朝夕相处三年半的时间。弟兄姊妹，耶稣孤单吗？孤单。讲了这么清楚了，门徒还是不明白，讲得这么清楚了，他还误解他的意思。你看耶稣基督是很孤单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遇到当你追求有价值，不是没有困难，这些困难有时候不是一次的困难，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在你的身上，就在考验你，你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求主帮助。保罗也是如此，保罗曾经也想要放弃过，在哪里？在哥林多。他在哥林多服事的时候曾经想要离开，遇到什么问题压力，哥林多人他好好牧养他们，按照主的道来牧养他们，他们却怎么样？他们轻看保罗的权威，他们怀疑保罗的权威。弟兄姊妹，这是教会一个最大的一个破口，最大的一个危险来的。当我出来服事的时候，我经常跟神学生讲，我说在服事的时候，我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说我要怎么样维护教会？如果神派我到教会里面，我要怎么维护一个教会？ 我想来想去的时候很复杂，我想来想去的时候我得到 三条线，那三条线是不能够被裁的。第一条线就是我要维护真理，如果假如教会有人传的是跟圣经相违背的，我不能够当作不知道，我一定要出来讲话的，维护这条线。第二呢，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如果有人做事，有人提出一些的看法会造成教会的一个分裂的时候，我一定要维护教会的合一，因为基督的身体不是分开的。第三条线，要维护属灵的权柄。这三条线我告诉我自己，只要这在是三条线以外，全部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来的。你可以个人攻击我不在乎，但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你说不生气，那就很好笑了。所以这三条线，所以保罗在那里服侍的时候遇到吗？遇到。保罗很想放弃，弟兄姊妹，保罗很想放弃，但是感谢主，夜间的时候主向他显现，对他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神给他两个应许，告诉他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我跟你同在。感谢主，今天你面对困难的时候，谁跟你同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跟你同在。第二，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见福音，你不要这么快轻易放弃，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保罗这句话一听见的时候呢，他的心就被激活了，他的心就被激活起来，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的服侍，弟兄姊妹，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名声，要记得服侍不是在建立自己的名声。我们也常常讲到施洗约翰的那一句话，他必兴盛，我要衰微，他必兴盛，我连提他解鞋带都不配。我们不是要传扬我们自己，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被忘记了，弟兄姊妹，说真的。第二呢，就是不追求事工的规模，我们不是单单不是唯一的目标追求事工的规模，我们也不是赢得人的掌声，然后你讲完了，哇，很好，不，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保罗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人得到基督里的救恩，并进入永远的荣耀，这是这句话他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目标来的，我们的目的来的。所以今天你为什么教主日学，这个目的，今天为什么要教青少，就这个目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这个目的，为什么我们要服侍，就是只有这个目的，也没有别的，还有什么可图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可图的，没有什么可图的，就是为着主的，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服侍的价值，弟兄姊妹，你今天你在服侍当中你要得到什么？果效吗？你要掌声吗？你要人给你的回报吗？不是的，我们要像保罗所讲，将来成就什么？你将来成就什么？所以记得这句话，服侍不是为了证明我得到了什么，而是为了要看见神要借着我成就了什么。感谢主，今天要神要借着你成就什么？问题是你愿意把恩赐才干时间拿出来吗？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有时候是一个默默的在背后人看不见的，但是你愿意拿出来，你给主用。主重点是在主要借着你来成就什么。我们在服侍的道路上，我们盼望有更多的有能力的人起来服侍。有时候当我们出来服侍，人看清你，有能力有文化的看清你，说你凭什么出来服侍，我们才能为他，我们为他祷告，说主啊，你用他吧，因为他比我更有能力，你用他吧。曾经，但是很之后祷告完了之后呢，你发现一样没有给主用，甚至有时候连一个基本的信徒的一个基本的代价都没有出，没有付出，求主怜悯。的确，我们要做的就是主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就什么，微小没关系。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部分来做，我们不是为别人的鼓掌声呼声来活着，这是第三个方面。弟兄姊妹，最后一个呢是什么？不是看艰难，而是看上帝的应许。 这三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据说这一段话里面是保罗在引用当时教会里面普遍所流行的一首诗歌，可能这是诗歌的全部的内容，也许是诗歌里面的副歌，但是音乐是什么，音符，那个音乐呢是什么不知道，已经失传了。我保罗引用这段话把它给写下来，因为记在他脑海的里面。从这段诗歌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保罗提到的几个应许，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命的应许，他说你同死就有同活，他看见同复活的盼望。当一个人被关在监牢，生命在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你最渴望的是什么？最渴望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渴望不是单单我病得医治，我被救出来，忽然间我健康起来活起来，保罗最渴望的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生命结束了，我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第二个，荣耀的应许，忍耐然后一同作王，有一天他知道有一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参选总统，但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作王。我们没有机会参选做总统，但是我们有一天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然后呢，这里他说关系的应许，他说不认的我的我也不认他，但是你要读反面，就是认我的我也认他。在这里保罗，很多人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人以为说这句话你看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一天那你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你不认基督的话，那你有可能就怎么样，你就没有失去了救恩。保罗在这里不是讲救恩，保罗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他是拒绝属灵的事情上的时候，他要付出拒绝属灵事情的一个后果跟代价。你就明白他曾经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若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弟兄姊妹，他对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讲，请问我们还在承担咒诅吗？耶稣基督不也早是很早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这个咒诅了吗？他说若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他的生命就好像一个不信主的人的生命一样，好像活在咒诅的里面的痛苦，虚空的里面，没有意义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认真，你如果关心属灵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后果。这个后果什么？你要经历上帝的恩惠。为什么这句话的后面那一句就印证前面那一句话了？因为他说这个不变的应许，他说你纵然失信，他却仍是可信，因为他怎么样，不能够背乎自己。这句话就印证前面的那句话，告诉我们说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软弱，但是主他的应许不会因为你软弱改变的，不会因为你遇到困难软弱的时候这个应许就随着就失去了，不，因为他是可信的那一位。好，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不是环境决定应许，而是基督的信实呢托住了这个应许，所以保罗讲的 这首诗歌。不过在这个应许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应许不是空洞的，而是真实的，它就是信心的根基来的。感谢主，上帝的应许从来不是空洞的。顺便一提，今天有时候一些基督徒单纯到一个地步，然后说我是相信耶稣的，我很认真相信耶稣，不管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有没有出现没关系，你们去谈论也好，耶稣有来过世界有没有来过世界，他是不是道成肉身不关紧要，最重要是我现在相信他。很好哦，有问题来了，如果耶稣在历史上没有出现，你在相信一个空洞的信仰。我们相信他是因为在历史上他出现了，所以他的应许里面是真实不是空洞，这是基督徒的根基来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有一天都要复活。我们知道艰难中，这就是基督徒艰难 而且继续向前的一种的动力。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一天神要更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苦难充满不完美，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是一个完美的。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因为将来决定我们的现在，将来的那一位更新的日子，将来的那个完美，将来那个应许，决定我们今天怎么活。所以在困难中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动力来的。所以因此这四个方面真实跟具体，而且是我们的根基，也是我们的动力。当然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不只当要相信，相信一回事，那我们要活出我们所相信的，相信神的应许，这是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我们要活出把应许化为生命的力量，把你神的应许化为生命的力量。所以为什么在艰难中能够坚持，因为它成为你的力量，不是单单我头脑信而已，而且成为我生命的里面的力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动力来的。好，但是今天我在这里，我不是强调这四个应许，我要强调的就是保罗在引用这首诗歌。所以当保罗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相信他不只是手笔写，而是他怎么样呢，他活出来，也就是说他在监牢里面他唱出来。就在这个寒冷孤单恶臭没有光线黑暗的孤单的里面，突然间传出一种美妙的声音出来，他唱了这首诗歌。这不稀奇，因为他曾经跟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唱诗。整个监牢的里面，大那个晚上大家很惊动周边的人，那个晚上是绝望的晚上，竟然有一首美丽的诗歌就这样传来。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你要明白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没有赞美的。我们不一定参加诗班，但不能没有赞美神。我们不一定拥有动力的这个动人的歌声，但不能够停止向神来歌唱。唱诗不仅是音乐，它是信心的宣告。所以每次你来敬拜的时候，荧幕上出现这些歌词，你只是头脑跟着字来念来唱吗？让我们把它化为成为你生命的里面，你每一次唱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还有呢，唱诗不仅是情感的表达，更是对上帝的信靠。所以你在做礼拜的时候唱吧，敢敢唱，不要影响别人就好，那就敢敢唱，把诗歌给唱出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要歌声可以不完美，但信心却不能够沉默。为什么呢？有时候在艰难的当中记得唱诗，我们不是有能力有力量才唱诗，而是有时候因为唱诗，神重新赐给你力量。是的，当你人生艰难，你充满忧伤难过痛苦的时候，你要拿起诗歌来唱，你要翻开那一个时刻，你会发现这本诗歌好像突然间变得很沉重，你拿不起来，虽然很轻。好，这一个考验你一定要胜过，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胜过，拿起来，艰难拿起来，翻开你唱。感谢主，你一唱的时候呢，力量就来了。我相信保罗在监牢的里面，他为什么坚持到底，他敬拜，他赞美。信仰不是冷冰冰的，信仰是有火热的，就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头。我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一个记忆。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他去探访一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就住在一个很破烂的一个房屋的里面，她没有亲人，孤单一个人，而且还病得蛮重，躺在病床上。这个传道人第一次到这个房子去的时候，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家徒四壁，真的什么都没有，除了窗门房间什么都没有，而且还踏进客厅的时候还传来一股的恶臭，一种的臭味，因为没有人打理啊。但是他很奇妙的，就是当他踏进这个客厅的时候，这个客厅的时候呢，他听到一个人在唱诗，就是这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躺在病床上，他竟然能够继续在赞美。在他的整个生命里面，他没有苦读，他没有怨恨， 他没有埋怨，他没有发出怨言，或者是攻击别人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健康的人，我们反而有时候常常讲一些苦毒的话，怨言的话，一大堆的不满。但是这一个人他什么，他凭什么？最能够发怨言的就是他，最能够发怨言的就是这个老人家了。还有谁能够有资格发怨言呢？弟兄姊妹，但是他竟然唱出赞美诗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不是你有力量的时候才唱诗，而是当你唱诗的时候神给你力量。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思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难。我不知道你的艰难是什么，你的艰难可能家庭的正在考验你对信仰的认真，你可能是财务问题，可能是健康的问题。我知道每个人，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考验我们。你要选择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放弃？让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艰难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在艰难中失去信心。所以你要怎么坚持呢？四个方面，不要看环境，看基督吧，你就不被动摇了。你要看真正的什么是自由，你就甘愿为福音来摆上。你看永恒，你就不会轻易放弃你的服事，你知道将来的荣耀神要你成就的。你要看上帝的应许，就能够在艰难中继续的能够来向前。所以我们未必能够选择人生的道路是否艰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在艰难中仍然紧紧跟随基督，持守到底。所以让我们再反思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人生进入艰难的时候，你或我，我们究竟看什么？是看环境、压力、别人对你的评价和自己的软弱呢？还是你仍然能够纪念基督，相信他已经复活，把生命，然后你把生命交给他？第二个方面呢，你要反思的就是，如果基督是我最终的盼望，我今天是否愿意为他坚持呢？在生活、服侍和活出真理上，那我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舒适跟自由，为基督、为教会、为福音坚持到底？我们用一点时间，每一个人安静来反思这两个问题。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在打开保罗的教导的时候，让我们从保罗的生命里面能够来学习，让我们看见他在艰难、在人生最痛苦、最孤单的时候，他的信心仍然屹立不倒，因为他仰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面对不同的困难跟挑战，很多时候这些困难很使我们很想放弃，我们灰心，我们丧志，有时候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想再走下去了。但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转眼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继续在信仰生活各方面，在服事各方面都能够坚持到底，一直到我们要完成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